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诗篇第七篇，是大卫在极度危机的情况之下向神所发出的祷告。有关这一篇诗的背景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，现在我们就来逐节的思想这一篇诗。让我们来看经文，诗篇第十七篇第一节：耶和华，求你听闻公义，侧耳听我的呼吁，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。这是大卫的祷告，可能是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情况之下所发出的，当时他的生命正受到威胁。这篇祷告是发自内心的呼求，所说的都是大卫心里所想的，他并没有用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言辞，换句话说，他是诚心实意的向神说话，是至真诚的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十七篇第二节：愿我的盼女从你面前发出，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。大卫希望神能够为他主持公义和正直，他说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。大卫虽然看不见神，可是他却求神发出公义和怜悯。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需要仍然是一样的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十七篇第三节：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鉴察我，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，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其实当神试验大卫的时候，神一定会找到一些什么不对的，同样神试验我们的时候，神也会找到我们的过犯和错事。可是这里竟然说神找不着什么，可见这些话只适合于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当诗人说第一节讲到他的祈求是出于没有诡诈的嘴唇的时候，这正是我们主耶稣的写照，一幅完全的图画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说，他并没有犯罪， 口里也没有诡诈。二十三节跟着说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十七篇第四节，论到人的行为，我接着你嘴唇的言语，自己谨守，不行强暴人的道路。强暴人其实就是指着撒旦说的，正因为他的存在和他在世上的活动，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必须要警醒。大卫也同样在撒旦的敌人的行列之中，当他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，他也明白到这一点。今天我们也在撒旦的攻击行列之中。启示录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，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，我们要靠着主，才不至于陷入撒旦所摆设的网罗之中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十七篇第五节跟第六节，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神啊，我曾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，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。大卫知道他的祷告必然蒙神垂听，神是他所熟悉的，他知道神必听他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也知道他的祷告必蒙父神垂听。而今天我们凭着圣经的应许，也晓得神必听我们的祷告，特别是我们在患难中向他呼求，他必要垂听。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十七篇第七节跟第八节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，你是用那右手拯救投靠你的，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神曾经向以色列人也说过同样的话，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，神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这是一幅描绘我们所在的地方的图画，是在神的翅膀荫下。后来在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三十七节也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请留意，是在主的翅膀底下，这正是大卫给我们所看见的图画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十七篇第九节到十二节的经文，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，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。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，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，他们围困了我的脚步，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。他像狮子急要抓食，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。大卫呼求神，他知道神必听他的祷告。好，接着我们读十三节到十五节的经文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前去迎敌，将他打倒，用你的刀救护我命，脱离恶人。耶和华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 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当时的情形，大卫躲藏在山洞里，他呼求神拯救他，他也有信心神会拯救他，有朝一日他可以在神的面前。可是在大卫呼求的时刻中，他的确深陷险境，他的敌人十分强大有力，把他团团的围困。今天神的儿女们也受到世界重重的包围，只是我们不用怕，因为我们有神作为我们的后盾，他必帮助我们脱离危险。这篇诗实在是我们在危难之中的安慰和帮助，尽管我们四面受敌，但我们却不用惧怕，因为他们虽然凶猛，却不能够侵害我们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诗篇第十八篇，这是大卫的诗，讲述神拯救他脱离扫罗的手之后，他向神所发出来的赞美。这也是一篇十分宝贵的诗，不单是大卫的经历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。不单这样，其中有一些诗句也是讲到神的受膏者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。这篇诗的标题是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。诗中所说的很多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，诗的一开始这样说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十八篇第一节：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我们最后一次对神说爱他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告诉神我们爱他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，也是我们的权利。我们可以为着神的大爱而赞美他，为着他所预备给我们的救恩而称颂他，他保佑我们，眷顾我们。诗人在这里称耶和华是他的力量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十八篇第二节：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诗人称耶和华是他的岩石、山寨、救主、神、磐石、盾牌、脚、高台。这一切都是讲到诗人与神的关系，神对于诗人是何等的重要，神是他的力量，是保护他的盾牌，是他的能力，神是拯救他的脚。这在旧约圣经有这样的背景，那就是人无论犯了什么罪，只要他走到祭坛那里紧紧地抓着祭坛的脚，就没有人能够杀害他，所以这脚是有拯救的作用的。今天我们紧抓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也必得着拯救。还有，神是我们的高台，高台是一处很好的保护地方，而且居高临下，可以观察周围的一切动静。我们在危难的时候就想躲进高台去。这一节的经文就讲出了神许多的名，这是十分丰富的。 当大卫讲的时候，他在每一个形容之前都加上了我的，表明神跟他之间的亲密关系。神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等等的。神是无所不能的，这无所不能的神成为了他的能力，这就很不同了。神的能力跟大卫发生了关系，神的能力不再是遥不可及的，乃是他也有份的。正如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样。大卫并不是说神是一位好的牧者，他乃是说神是我的好牧者，是与他有关系的，这就很不同了。今天我们能否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脚，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山寨呢？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十八篇第三节的经文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古代人所用的敬拜这一个词是跟价值这一个词相关的。所谓敬拜，就是向那值得的人表示崇拜。大卫说，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意思就是神是值得赞美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十八篇第四节的经文。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。这篇诗也有论到耶稣基督的字句。固然大卫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是用在耶稣的身上就更贴切了。这里说，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十八篇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这里又再出现我的神，神有什么反应呢？神听了他的声音。下面几节就讲到耶稣从坟墓里出来的情形。我们留意到代名词已经由第一声转为第三声了，由第六节的我字转为第七节的他字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十八篇第七节。那时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。神向罪人发烈怒，因为他们把他的爱子钉死了。福音书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地大震动，石头也从墓门口滚开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。他从鼻孔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。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他接着风的翅膀快飞。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，以水的黑暗、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。当主耶稣被钉死的那天，大地一片的死寂，黑暗无光。接着我们读第十三节，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便有冰雹火炭。这篇诗一开始是用我的， 到第七节这讲到神的作为，而在下面第十六节则出现他和我。如果在文法结构上来看的话，这样的句子是很糟的。然而诗人所说的都是事实，现在他所说的正是他和我，是神和他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十八篇十六、十七两节的经文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，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大卫说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，这是因为诗人和神之间有的关系而产生的。我们今天也需要与神有个别的活泼的关系，这样当我们遭遇极难的时候，神才能够拯救我们。今天我们需要帮助吗？需要拯救吗？需要有人扶持吗？神是我们最好的伴侣，他永远不会丢弃我们，也不会撇下我们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专一的倚靠主，不倚靠别人呢？诗篇第118篇第8节说，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人，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王子。这是真的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18篇第48节，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，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，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这里所指的强暴人，就是指的撒旦说的。接着让我们读诗篇第18篇49跟50节，耶和华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今天神仍然施行他的怜悯，这篇诗是以赞美作为结束的。我们要学习常常赞美神，不但在我们的口中，也是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生命中。诗篇第107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说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俗名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。如果蒙救赎的人都不称颂耶和华，不以他为善，那么全世界的人也就不会称颂神了。因此蒙主救赎的人应当率先向神发出赞美和感谢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。接着我们看诗篇第19篇，是讲述神在他的创造中，在他的诫命中，以及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启示。我们可以称这篇诗为创造的诗篇。一般的学者把这篇诗划分为两部分，就是创造跟律法，关于耶和华的启示。所谓律法，就是指神的话。不过我们今天要把它分为三部分来看，就是创造和宇宙、诫命以及基督。这里特别提到基督是救赎的主题，是救恩和神的恩典。在神的创造中，我们可以看见神，同样的在诫命中，在基督的恩典之中，我们也可以找到神。神虽然是至高的神，然而他却乐意把自己启示给人，因此神也用了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向人启示他自己。 这篇诗也是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。其实从诗的用字方面，作者已经把它划分了几段。首先一到六节所用的神的名字，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用的神，是一个多数的词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是三位一体神的出现，他是大能的创造者。后来第七节开始讲到耶和华的律法，所用的名就是耶和华，一共用了七次。到最后再加上了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。因此大卫已经把他心里所要写的归纳了，先是讲述神造物的奇妙，然后是论到神的律法，最后是讲到神的救赎，并且救赎主的出现，可以说是一首内容十分丰富的诗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讲解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讲解诗篇第十九篇。现在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借着诗人所写的这样丰富诗篇的真理向我们启示，让我们更认识你，更爱你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来信。